呢，在吸的时候，他们会把那个珠吐出来，然后呢再吸进去，变成一种吐纳法的那种，产生那种珠的作用。但是呢，他修到最后哈，那个珠会变成刚硬啊，不能破，就像类似我们所说的舍利啊，类似这样。可是呢，那一颗珠如果哈被其他的飞人抢去吞下去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把它几百年的那种道力全部吞进去，那这一只就快死了，这一只就准备死了。因为它所有的精华、全部精神、全部纳归到那一粒珠上了，所以外道修法呢，有它可悲之处啊。但是我们出家人修法哈，在修学这个佛法，全身都是珠，你要拿哪一个啊？在以前有一个祖师啊，那个祖师，他呢每一次拜华严经啊，一字一拜，拜华严经拜到什么程度呢？拜到哈，人家只要去师傅，你给我一些佛舍利，他往这里抓一抓，一出来就是一把。然后呢，他在吃饭的时候啊，某一个人又来，师傅，听说你有很多舍利，给我一把吧。他这里抓一抓，出来就是一把，那个舍利啊，头抓一抓下来都是舍利，全身都是舍利，你要哪一颗啊？我这里没有。好，玛瑙呢？玛瑙的颜色也很多哈，我回去找找看呢、啊。以前呢，有一个居士，他们家专门呢在做那个做七宝的。好，那有时候他想到了，就会抱一堆来给我，那我就这里分一堆，那里分一堆，分到最后我这里都没有了。所以我回去找找看，有这七宝的话，我就带来给你们瞧一瞧。再来，我们讲到池中莲花大如车轮。我们去到极乐世界啊，我们所做的莲花最少啊，好，都像车轮这么大。可是呢，你们仔细听哦，我们这里的车轮是这样子而已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么小啊，所以我们的车轮只有这样。极乐世界的车轮有多大，你们知道吗？40里呀、随便一朵最小的莲花都大过你们这里所有的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清净之体，极虚之光，那个色身之报体之大，岂止我们这里能比？所以他那里的车轮是随随便便就40里，你凊彩爬去，你安怎坐安怎听安怎练拢随在你。好，讲过啊，以前呢，在我们唐朝的时候啊，哈，就有一个比丘，那个比丘啊，就不老实。那个比丘怎么不老实呢？他出家的时候啊，也不用功修行，也不持戒，是不但不持戒啊，他还啊那个习性都不改，他都跑去哈、喝酒，然后一喝酒呢就要偷抓那个邻居的鸡来吃，好，一天到晚呢就跟那个邻居街坊就打架吵架，整个街坊的人啊都诅咒啊，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诅咒他们两个，这两个是地狱种子，绝对下地狱的。你知道这个比丘他怎么说吗？嘿，我有如意宝，我绝对不下地狱，不信你们等着瞧。结果后来啊，他生病之后啊，他生病就不能出去做坏事。可是呢，他生病之后，他一天到晚念佛。好，然后他们那些朋友就告诉他，你看所有的人几十口啊，都赌你死啊，你死了之后一定下地。他就跟他讲，我有如意宝，不信你们等着看。好，他就只有念一句佛号，念佛念佛念佛。那有一天呢，他的那个朋友啊，出去外面的时候啊，要回到寺庙，走到半路上。他看到四个年轻人穿得非常的好看，好，那四个年轻人长得也很好看，他就问说，哎，你们从哪里来啊？他说，我们要去迎某某上人。他一听，迎某某上人，那不就是我那个朋友吗？他说，对啊，我们正要请问那方向在。他说，哎，就在前面，我带你们去。他说，不用你带。结果四个年轻人呼跑到半空中，然后从那个一个瓶当中拿出一朵小莲花，那个莲花还含着包。哎，那个他那个朋友一看到这样，他就赶快追啊追，往头一直看一直追，那个莲花一下子大大大大的，一下子大到一个整个屋顶大。他还没有进到寺门口的时候，听到大众声集中的声音，看看看，然后他那个朋友就坐的那个莲花就往西方而去啊，没有佛来迎，不然四个天人来迎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 那个莲花，那一朵莲花，他还说那个莲花是放那个光明，放弃才是所有整个接邻邻访的人都看到他做往生极乐世界。哈，那时候诅咒他死的人、下地狱的人都不会了，都换念阿弥陀佛。这样你们知道吗？所以说极乐世界的那种莲花、啊、大如车轮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啊，车轮那么小，我的屁股都坐不够啊，怎么够坐呢？不是啊，不是我们这种车轮，是四十里最小哦，最小朵还是四十里的车轮。好，那么青色青光，好，青色青光，青色青光呢，就是我们这里呢，啊，称为优波罗花，啊，黄色黄光就是称为居无头花，赤色赤光就是称为波头摩，白色白光就是芬陀利。好，芬陀利花。再来，好，再来，我们来讲微妙相结。好，微妙相结呢是称叹花的四个德行。好，第一个微，好，微就分成两部分来说，第一种叫做幽微。好，那么极乐世界的莲花呢，因为啊根呢，啊，它的根是产在金沙上，那么花是浮在八功德水的表面，所以形量不定，各随念力，是名幽微。听得清楚吗？好，因为各随你的念力啊，你的念力大，你的花就蹦好大；你的念力很小，小心小亮小眼睛的话，那你的莲花就憋憋的，然后闷闷的。所以说各随念力，是名幽微。那你的心量那么小的时候，你看到每一朵花开出来都是跟你的那一朵一样，憋憋的，然后呢闷闷的。可是如果你心量很大的话，你看到每一朵花都是很舒服很松软，然后很大。所以我说啊，你们要心量大还是要小心眼啊，哈。再来我们看第二种，叫做精微。什么叫精微呢？因为呢七宝所成，光色相称，伟业焕烂，明耀日月，所以就称为精微。再来我们讲妙。妙就是讲到说此方念佛啊，我们在这里念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花马上标明，哎，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了。什么便宜的事情？你们在这里念一句佛号，那里啊花就写上你们的名字。你念大声一点佛，那个花就嘣就膨胀大一点。你打妄想的时候，哎，我好累不想念了，那花就就缩一点。所以根本不用你去买，根本不用你去营造去教，只要你念一句佛号，你那个念念相续，你那个花就越长越庄严，越长越庄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你们要的任何一种宝，哪一个不要用你们用钱去买。在那里只要你念一句佛号，只要你念一句佛号，又不用买飞机票，又不用坐什么飞机，就马上就往生那里。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了，你们怎么还好浪费光阴？所以说妙啊，我们在这里念佛花即标明啊，勤惰才分啊，你勤劳啊懈怠才分，荣枯顿逸。荣枯顿逸就是你一勤劳它就很茂盛很光荣，那么你一懒惰懈怠，它马上就等等头就低下去，我没力的。顿逸啊，顿然啊就有相异啊，为明应福妙，故称妙。再来香，我们这里的莲花呢清洁而不妖媚，馨香远闻。但是呢极乐世界之香啊，极乐世界那个莲花之香哦，它能渗透穿越无量无边国土，只要你的心清香，你在这里都可以闻到。哎，有时候我们会念佛念念念，哎，口中就出甘甜，对不对？乃至于你就会，哦，四周围都飘满了那种清香，那种清香又不是香的香，也不是任何世间花所可比邻的香，那就是你的莲花香了啦。 哎，有的人在偷笑了啊，我有莲花香，可别执着，你一执着就是魔给你的香了。所以啊，极乐世界那种莲花啊，它覆护十方，它骗十方尽虚空骗法界。那么为什么能说尽虚空骗法界？因为你自己在念佛，你在禅定当中，你一观想，那莲花就浮出来，就从虚空中涌出，那你一懈怠，那莲花就不见了。而且呢，为德风相送，你道德之风只要飘到那里，你的道德风只要飘到那里，你的莲花那个香就飘到那里，这叫戒德之香。再来我们看解，第四个微妙相解的解，此方莲在我们这里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鲜翠激光，但是极乐世界的莲花是七宝石八功德水，好，法风所熏呢，全部都是清净妙法所熏，那清洁香洁就不必再说了。讲到这里，你们要不要去极乐世界啊？要，确定要去的人举手，100%，看这种情况。来，我们来讲莲花化生愿。莲花化生愿，在第二十四愿。你们现在开始晚上睡觉就开始讲，开始打妄想。我刚刚讲的教你们的观察方法，不是叫你们听过就算了，是让你们学习入观啊。你们不要打妄想过去，那个师父还会打妄想啊，听一听就没了。好，阿弥陀佛，第二十四愿，莲花化生愿，我作佛时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他讲到说，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并且呢，常起自信，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，坐莲花合掌，坐莲花开祥，莲花开时有500色光来照身祥，眼目开祥，见佛菩萨满虚空中，水鸟树林给予诸佛所出音声，皆演妙法，无量色佛化身无数，与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我们要去做莲花的时候，要往生莲花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我一直跟你们讲说，把极乐世界拿来现在活，因为不要等去才活。那怎么活呢？现在你们会了吗？会不会常坐莲花上？我要告诉你们呢，有一个居士哈，那个居士呢得肝癌，得肝癌。那他大学毕业之后啊，他本来想要有很好的事业等着他，结果没想到他就得肝癌了。他得肝癌之后呢，他的姐姐有学佛啊，就劝他念佛，那么他就很老实的念佛，本来他是希望说念佛能够好，结果呢后来他还是往生了。可是他在往生前呢，他就拼命念佛，他被受伤皈依之后，他就拼命念佛，念到有一天呢，他坐在他的客厅上，他坐在客厅的时候，他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他当下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是他自己亲口回来讲完之后的3天后，他才又往生的。他到极乐世界去怎样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极乐世界去看，好多池水，好多人在那里洗澡，洗得好欢喜。好，然后呢，他看到那个池的对岸，阿弥陀佛、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就在那里。好，那佛呢，高过2个菩萨，大概一个头，都长得很庄严。然后呢，还看到很多莲花，很多人坐在那里。那么他就想说，我也要去做莲花啊，那我也要去见佛。他那时候自己就这样打妄想。那么那时候呢，他又打一个妄想说，那我要去见佛，我的身体不干净，我刚从那里来带病啊，肝癌啊不干净，我要洗一洗才去见佛。他一想到他要洗一洗，人就在八功德水当中了， 是在那个八功德池当中，是在洗澡。他洗一洗，他就觉得，这个水哈，这样洗能够干净吗？如果呢，我在这里洗澡的时候，佛再伸出他的手来摸我的头，我会更干净。他一这样打妄想的时候，那个水就捧着他就起来，然后那个佛呢，就伸出他的手啊，那个手是金色的哦，很柔软，很舒服，然后呢，还放光，就在他头上摸三圈。他这时候他就打妄想说，我一想佛就摸我的头，那如果佛能抱我起来多好，我那个佛能抱我的话，那我不是更干净，我就见佛了吗？那佛啊，那阿弥陀佛真的就面带微笑，看着他就给他对他微笑，就真的就两只手就给他抱到心中来，然后跟他讲，佛子你好好念佛。他一听就欢喜得不得了。可是呢，这时候他打了一个妄想，他打什么妄想你知道？我来这里，这里是哪里？那我不就死了吗？我不要死啊！短命又醒来了。正在佛的手中被抱得好舒服的时候，居然就想到这个。你看，看你们对色身的执着、啊。他一醒来之后，他张开眼睛一看，他哪个比较啊？这里也破一下缅甸啊，然后所有的病痛又回来了。他跟他姐姐讲说：“我刚刚去极乐世界，我看到阿弥陀。”他姐姐就骂他说：“你干嘛回来？”我想到我这身体死了、啊，后来大众又给他助念，三天后又往生。这是他亲口回来说的。你看，其实夜夜抱佛棉呢、啊，你们不抱佛棉，你们还抱谁棉呢、啊？你们抱棉被棉。好，莲花化身就讲到这里。好，好，那么现在请诸位翻开52页。翻开52页，舍利佛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我刚已经讲过，我刚已经讲过，前面这里呢，就是呢上明住处庄严，也就是我们去到那里，我们所住的地方就这么殊胜庄严。好，那么这是阿弥陀佛呢以大愿大行称性功德之所成就。好，并且呢。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，就能够遍延普遍的庄严，那么四种净土，就是长吉光净土，那么十报庄严土，方便有余土，以及凡圣同居土，普摄十方三世一切凡圣，令往生也。所以在观无量寿经的第九观，观无量寿经第九观就讲到阿弥陀佛摄身如何观阿弥陀佛，并且讲到呢，阿弥陀佛常以光明摄受十方无量无边念佛的众生。所以事实上，当你念一句佛号，你心中起一念光明，当下你就在佛的摄受之下。你会觉得佛没有摄受我，原因就是你杂事太多，佛常摄受你而不离开你的。好，能够讲出夜夜抱佛棉这句话的祖师，肯定是开悟过与阿弥陀佛融为一体的人，才能讲过夜夜抱佛眠。好，你坐在佛的手上吃饭，躺在佛的心中睡觉，张开眼睛一眯，这是佛的眼睛在眨。好，复次，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之因，以大行作善众生多福德之缘，令信愿持名者能够念念成就如是功德，而皆已经成就。皆已经成就，所以他的成就就是愿力的圆满。既然愿力能够圆满，就是不失语、不虚语、不妄语、不异语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所以我才会劝告你们在座诸位善知识，信受佛语，凡夫所讲的话，我们这个凡夫所讲，只要能够拉你下来，让你退堕的那个话，你都不要听。但是凡能让你增上的、起欢喜心乐的，那个你都可以听。如果你们以这种选择标准的话，下次你们再碰到什么境界，你们都没有关系了，你们都不会畏惧了。这样听明白吗？好，所以说啊，弥陀佛的这些愿啊，都是已经成就的，非今非当，不是现在他才要成就，他才要在这样子来引导你们，他已经成就在那里等你们了。好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种种庄严的增上本质。好，能够带起众生至今的种种庄严，全佛即圣，全他即智。 故业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再来，又舍利佛，彼佛国土，彼佛国土常作天月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，雨天曼陀罗花，其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一格圣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即以时时还到本国，饭食精行。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，在十报庄严土里呢，就是以禅悦为食，但是呢，如果在方便有余土的话，尚需假食之身。好，那么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讲说常作天悦呢，天悦有两种，一种是天人所供养之音乐，好，第二种呢就是百音交集，一切响音自现，叫做天悦。好，那么黄金为地，金呢有四个意义，第一个是体坚固，第二个是性柔软，第三个是色光明，第四个是价贵重。那么黄金表不变异，黄金表常乐我净意。黄金呢遇火，遇火的时候则融，可是金性不变，遇冷的时候呢则坚，但是金性亦然。好，你入什么气当中它就融入什么气，那是呢它的金子既不损失一毫，也不减少一厘，所以黄金表不变异，就是金刚不坏之意。那么在我们念佛的人当中啊，你念念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事实上当下就是金刚不坏，也就是那罗延伸。诶，那罗延伸院，我们有一个那罗延伸院，对不对？三十二页，好，三十二页那罗延伸院，我看一下，不是我要补充到这里来。好，我先把这一段解释一下哈。那么昼夜六时，因为在印度呢，它是以大时，我们这里叫做小时。它的昼夜六时就是日三时夜三时。好，日三时是从什么时候呢？早上六点到早上的十点是初时，白天的初时。中时就是十点到下午的两点，下午的两点到六点就是后时。好，那么初夜就是从下午的六点到晚上的十点是初夜，中夜的话呢是两点到四点，那么后夜的话是十点到两点，后夜的话呢是两点到六点，四个小时为一时。好，那佛陀说我们最好的养习时间是在于两点到晚上的十点到两点。好，晚上十点到两点好，这叫昼夜六时。雨天曼陀罗花，好，那天我们讲到曼陀罗花，曼陀罗花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四意花，因为呢花非常的光洁异香，闻者见者身心四悦，长道情故，所以就称为四意花。那么曼陀罗花呢有四种德行，有四德。第一个是严净国土，表生彼国者善法四身故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曼陀罗花的四德，第二个就是敷容见台，表圣二圣真实法故。第三个是先花后果，表生彼国者先因后果故。第四个香气远腾，闻者欢悦，表生归彼国德业馨香名正十方故。所以叫雨天曼陀罗花，而且呢它的曼陀罗花也是昼夜六时。好，六时雨天曼陀罗花，它每一次一个时间时辰要交接的时候呢，所有前面四个小时前所雨的那个曼陀罗花自然没入地中，从虚空中再涌现飘下来，它自然没地。所以在极乐世界没有你看到的垃圾，没有你看到的枯萎的花，绝对都没有这些脏东西，完全都是清净法喜，充满了生机鲜洁。 那这种体验你们要到哪里去体验？这种体验的话，那你们就只好自己种一点花来看一看。当花要开苞的时候，那几天你去体验到极乐世界永远都在那几天。你不要等它开过，花正要开未开，然后呢开过的开正开的那一天，在极乐世界所有的花前天后都是这样。好，那有的人会讲，那这都是这样，那不是很无聊吗？好吧，那你无聊，你要枯萎，就只有你可以看到枯萎，其他人都看不到。好，其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一格盛种妙花。好，其土众生呢，这讲的常以清淡，各以一格盛种妙花，这个讲的还是我们这个什么下品位的凡夫众生去到那里的。我们还有那种习性啊，还有那种早晚的习性，还要吃饭的习性，所以这个是专门，这一句就是专门为色受我们而说的啦。听明白吗？那些大菩萨哦，等觉菩萨，不要说等觉，只要上到初地的菩萨都没有昼夜之念的，唯有我们这个凡夫啊还有昼夜之念。早上啊我要吃饭了要小时，嘿，中午要吃饭了要大时，这是为我们所说。好，各以一格呢，他的一格呢，因为他极乐世界哦，他那个天衣随身，那我已经讲过啊，在类似他们印度的那种情况，他们就很喜欢哦，用那个衣啊，彩衣飘衣，然后呢就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印度啊都是一片衣啊，一块布，只要一个布一小片都算衣啊。如果你们这样子要点进，你们点到什么时候？只是一小片哦，一片乃至一条线都是衣。在印度那边，如果你算衣是这样算的，他们喜欢这样子拿开。好，然后就装成那个圣器啊，常常呢他们那个裙子一拉起来，他们会有一块布嘛，一丈五很长，然后这里打折叠，他就把那个裙子一拉起来就拉开，然后就去剪花，剪剪剪剪剪，然后就遍供十方诸佛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叫做衣格。那有的人是说啊，用那个什么法器啊，天气自然，其实不是啊，他这个好像是顺应他印度的那种习俗来说法啊。那时候你们发觉说那个十八九岁小姑娘啊，那些小孩子他们一踩到花很高兴，把裙子一弄起来，那时候叫做天真清净，是清净心。那他这个形容就是以那个来形容，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这样一抱起来哦，花瓣啊，很高兴啊，爸爸这个花给你，妈妈这个花给你，就是这样子，类似这样子。盛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。好，讲到这里就有意思了。佛陀说啊，好，佛陀说我们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可以啊到极乐世界。那么他这里讲早上常以清淡各以一个盛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那很显然的，很显然的，我们这里的释迦牟尼佛每天早上他都回来供养，听得懂吗？也就是说你爱来便来，你不来就罢了。那也就是说你只要跨一步就是极乐。那更可以说好了，这个十万亿佛土根本跟那个十万亿佛土是同一个十万亿佛土。以大圣根器的众生来说，即心即净土；以中根器的话来说，那隔壁就是极乐；以下根来说，十万亿佛土外没关系，这一佛也摄受那一佛，那一佛也摄受这一佛，所以早上听供养的时候都还供养到我们娑婆世界来。又远又近了一些了吧，哈，让你们跟极乐世界又近一些。好，即以时时还到本国，哎，想到我要吃饭了。他早上清淡，就是能够用清淡来说，就是阳光辉辉出来的时候，阳光辉辉出来的时候已经看到，可以看到明相了，叫做淡。好，清淡。那个时候你来供十方一佛土，是吧？你回去吃饭，大不了顶多只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你就骗供十万亿佛。但是我用这缩短时间来说，事实上是你一念当中就已经骗供十万亿佛。然后供养完了，好了，怎么样？没事了，饭食精行，就像你们现在在这里饭食精行，你们现在在这里就差一点不能骗供十万亿佛。吃饱饭还是可以饭食精行。好， 好，那么我们讲到啊，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到这个曼陀罗花呢，有四种啊。第一个是曼陀罗花，第二个是摩诃曼陀罗花啊，第三个是曼殊沙花，第四个是摩诃曼殊沙花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四意花、柔软花的意思。那么这四意花、柔软花呢？啊，表示因为供养他方佛呢，能够表真因而会去极果。真因就是表示纯然清净无杂染因，那么可以会去成就究竟解脱之极果。好，果得无不片也。好，他这个我都解释了哈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刚刚那个什么愿。那罗延伸愿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那罗延伸愿第几愿呢？三十二愿啊，三十二愿在哪里？108页哈，好，108页，妙不可言。来，弥陀佛的第三十二愿叫做那罗延伸愿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皆得金刚那罗延伸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，好，讲到这个那罗延伸愿呢，我们就讲到说啊，我们如何能够成就金刚不坏身？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成就金刚不坏。如果有可以坏，它就不叫无量光；如果有可以烂，它就不叫无量寿。所以全体即智，全他即佛。好，你全体念佛当下，全部都是以光明来摄受，当下你这个色身全部证入金刚不坏。好，就在我不是有跟你们讲过，在西藏那边有专修那个长寿法。那么这是他们的，应该是属于红教，好，西藏的红教呢，有修这个长寿法。他们所说的修长寿佛、长寿法，就是修这个阿弥陀佛法。那么在他们西藏来说呢，表象的话，西方阿弥陀佛是表红色红光，所以他们在修长寿法的时候都观想红光入体。好，那曾经有蛮多的那个西藏的祖师啊，他们在闭关终身修那个红光观想，最后全身化成一道红光，人就不见了，也没有尸体，也没有什么。那在以前呢，还有蛮多个祖师呢，也是修这个念佛法门，修到最后哈，他那个身体呢就渐渐的埋到棺材里面，还这么大个哦。可是明明很多人看到他埋在棺材里面，可是呢再过几年之后啊，哈，再把那棺材打开看，他的身体就缩成5寸，然后金刚不坏，坚固的整个色身全部都化成坚固不坏的色粒子，那叫金刚不坏。好，那么还有啊，讲到这个，你们希望就更大了。有一个女众，一个在家女众居士，这些女众居士也有希望了。那女众居士呢，是做人家的后裔啊，哈。嫁给人家当第二个老婆，前面那个大老婆去世了。那她嫁过去的时候，她常常喜欢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她那前妻留下两个孩子，那因为她进去了，她很喜欢念佛，所以她那个先生也就跟着她一起念佛。念了3年后啊，她自己在念佛当中，她就发愿呢，那夫妻要行净恨，最好呢，她要往生的时候，她先生最好不在。那平常她先生在做生意啊，不可能不在。那一年呢，突然间就发大心，就跟他讲，我某时候我要去朝普陀山。他的太太一听就很欢喜，你要去朝普陀山，那我趁这时候来往生，免得你来打扰我，又哭又闹的。好，结果呢，他就跟那两个孩子讲，就是前妻那两个孩子讲，他说，我听说啊，人家说念佛可以金刚不坏，当我啊念佛往生的时候，你们都不要动我，好，一个礼拜内都不要动我，然后呢等你啊爸爸回来的时候啊，你再请他帮我装缸。那个女众居士啊，他在念佛，他念到他只有念3年，他念到自知识字， 他听他先生要去普陀山朝山，他就准备那个时候他就要死。好，他自己选择日子哎。然后呢，他呢要入涅槃的时候啊，他就全身洗干净，就换了那个穿上那个海青，他自己也去把头发理光了。好，他就坐在他们那个椅子上，然后他就跟那两个孩子交代好说，从现在开始你们都不要打扰我。他就在那边念佛念佛念念念念，本来很大声，念到没有声音，然后念到面带微笑，脸放红光，然后就没有声音了。他那两个孩子啊，一看母亲突然间死了，那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知道怎么处理，那就去叫隔壁老太婆来。那隔壁老太婆一来，他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妈妈已经有交代你，那你就不要动她。后来那两个孩子就跑到那个老太婆家去住，等他那个爸爸回来的时候啊，一看到他的妻子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好，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后来呢，他就跟他妻子就拜下去了，他跟他顶礼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你功夫这么深呢、啊，好，要早知道你功夫这么深，我就不去了。”他就不去普陀山朝山了。好，后来他还是照遗言的，就把他的太太哈、啊，给他那个庄刚，据说后来那个女众的色身就是金刚不坏，在家居士哦。那还有一个女众，还有一个女众，你看我们起心动念有多糟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女众17岁，她也是念阿弥陀佛念到很欢喜，她就发愿她绝对不嫁人，她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结果啊，就很阿弥陀佛的事啊，她哥哥娶了一个嫂嫂，生了一个小 baby。 那生了一个小 baby 啊，那小姑独处嘛，她就念佛念佛，每天都很欢喜。就有一天啊，他那个嫂嫂因为很忙啊，然后跟他讲说，哎，姑姑姑姑，你帮我、把那个尿片、拿来洗一洗。好，那个这个小小女孩就跟他嫂嫂讲说，我是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你那不净的东西不能叫我过手啦。他那嫂嫂就笑他说，那你以后还不是要嫁人，你嫁人你就要洗，你现在不练习怎么办？他一听就很起烦恼，就用两只手指头，这两只手指头就把那片尿片呢就夹起来，就放到那个水桶里面。他也不帮他洗，他就两根夹起来就给他放到水桶里面。然后他那个嫂嫂就很有意见了，叫你洗一下也不肯这样子。好，他就不理他，继续去念佛。结果啊，17岁那一年年底的时候啊，他就生病了。生病的时候啊，那一年年底就死了。他一想到他嫂嫂每次跟他讲说，嘿，你也要嫁人，他就讲，我不要嫁人，我要赶快往生了，我不要嫁人。他那一年年底的时候他就死了。他死的时候交代他的嫂嫂父母亲都给他装缸，三年后把那个女孩子起出缸来的时候啊，他全身柔软，脸还放光彩，那个脸比在世的时候还好看，那全身那种肆意的样子就看人家让人很欢喜。可是这两根手指头黑掉，而且烂掉，掉了，断了两根指头。因为他起心呢、那个是不净的，所以这两根指头就去粘到那个婴儿大便去，就烂掉了。但是其他全身金刚不坏。你们知道，念佛就是真正的成就金刚不坏身。可是另外那个女众为什么也能够成就金刚不坏？因为她没有起念那个是脏不脏。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一样都可以成就。要不要往生极乐世界啊？我看现在差不多每一个都要发愿，我要成就金刚那罗延伸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的那个《弥陀经要解》53页呢，那天我们已经概略的讲解过。那我们现在这一段我们要补充48愿的哪一些愿呢？请你们大家看一下那个讲义哈，讲义的第11愿遍供诸佛愿。在法界之内啊，你外面来的要来到哪里去？在法界之内啊，你里面的要礼到哪里去？遍供诸佛愿，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与一念情，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。 周遍寻觅供养诸佛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就讲到，佛以阿难，彼国菩萨成佛威神，于一时顷复往十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，花香同凡供养之具，应念极致，皆现手中真妙殊特，非是所有，以奉诸佛及菩萨众，其所散花即与空中合为一花，花界向下端圆周匝，化为花盖，百千光色，色色异香，香气普熏，盖之小者满十由旬，如是转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，更不与心花同散，前所散花终不复落，于虚空中共奏天乐，以微妙音歌叹佛德，今须一见还其本国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遍供诸佛愿呢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呢在座诸位，我一直跟你们讲说啊，天主妙供，你们煮饭的人都有福报啊，你们扫地的人都有福报啊，乃至你们扫厕所的人，你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那个佛陀啊成就三十二相之一相，也就是呢食物啊，他吃下去的东西他不用经过臭碎的，佛陀三十二相之一相，他食物一吃下去的时候他就化向十方。再讲一个公案哈，以前那个金山活佛啊，你们常常听到我提金山活佛，这里不就有听金山活佛吗？有没有看过金山活佛？还有看过金山活佛？金山活佛啊，有一次跟那个后来来我们这里那个乐观老和尚，你们知道乐观老和尚吗？好，那有一次呢，那乐观老和尚啊，有一段姻缘呢，就跟金山活佛就相处在一起。那么他每一次呢，看到了那个居士要供养金山活佛啊，供养得很欢喜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这金山活佛怎么这么会吃啊？怎么这么会吃？那么他每一次看到居士一直添给金山活佛，金山活佛就一直吃一直吃。有一次呢，他在旁边就默默的算，算不得了啊，十八碗是他吃的吗？十八碗是金山活佛倒给乐观长老吃的。他一直吃一直吃，不知道吃了几十碗，那几十碗我忘记了。那后来他很不能忍受啊，那乐观老和尚很不能忍受，就跟他讲说，你那饭吃到哪里去了？你肚子撑了这么多的饭，你不怕胀死啊？然后呢，也没看你胖起来过。好，那么那金山活佛就对他笑一笑啊，也没说什么。下一顿饭带乐观老和尚专程带他去吃。等那个乐观老和尚吃到第三碗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菩萨，我敬你一碗。”他就跟他添一碗，就左添一碗，右添一碗，一天添完的时候，他也就一直吃，一直吃。那个乐观老和尚就一直吃，吃，吃，真的就从他肚子里面吃下去。可是，一直吃也没觉得饱。他后来他自己碗算一算，十八碗，就有那么多碗。他后来自己吓了一大跳，他从来不曾吃过那么多碗。他一直在想，他那些饭吃到哪里去？那我记得呢，还有一个是那个谁，智公禅师还是哪一个，他也是，人家看到他能够吃到几桌的东西呢，后来啊，其实啊，那个皇后啊，跟皇帝请他应供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了，是让他把他的食物往口里倒进去的时候，他旁边两边呢就站了两个金甲神，就把那些食物接去，就布施到恶鬼道众生去了。所以金山活佛啊，他走到哪里，只要看到那个法师在放大蒙山啊，或是放那个焰口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一直拜。那很多人就问他，为什么你要拜呢？他说，我带那些恶鬼啊，哈，带那些鬼道众生、畜生道众生在礼佛，因为当下呢，在放焰口、放蒙山，那个菩萨本身呢，就是地藏王菩萨。那像这样子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也一直跟你们讲说，你们在煮饭的时候，你们煮下去的时候，你看大众是给你们咒怨，所有供养啊，来供养这些点点滴滴粒粒米饭的人，在吃完的时候啊，还给你们咒怨，咒怨什么？所作皆伴具诸佛法，有没有？ 那你们在扫地的时候，我一直跟你们讲哈、哦，你们扫地的时候，上次我也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先安住正念的时候，在菩萨戒里面讲说，你念念当中增长无量功德，你一走过去，那个天神合掌去问讯，乃至顶礼你的脚印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在扫地当中，你看那个周丽盘陀姐，她在扫地，虽然她很愚痴，扫扫扫扫，因为扫地两个字，扫给大众圣人所走过的路，佛也在他走扫地扫过的地经行，那些大阿罗汉也在他所扫过的地在那边经行，在那边行道思维正念，所有天神供养在那念念当中都成就具足无量的功德，因为这样子的因缘，他扫地两个字都能证罗汉果。那你们在座的菩萨们，你们岂止受持一句偈，再怎么样扫的菩萨啊，这个老菩萨还有说不认识字，他再怎么样不认识字，他都受持四个字阿弥陀佛。周丽盘陀前那时候他还不会念释迦牟尼佛，他只念扫地两个字。你们以什么心来走在这个修行的道业上呢？自己有想过吗？如果你们以这种心的话，你们念念当中都增长无量功德。所以在这里说遍供诸佛愿，他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执着，说我这个身体就拿着很多的供具去供养诸佛。事实上这一个愿还跟礼敬诸佛有同样相契之处，也就是说你在这里，你在扫地的当下，你在扫厕所的当下，你在煮饭的当下，那至于你在摘花供花，所有每一个人，你那个花一开出来的欢喜心，就是令一切人看的都欢喜心，身心安乐，亲和而成佛，那就是遍供诸佛。听明白吗？以前呢，我最喜欢呢、啊，在我们的那个，我们以前常住那里啊，有那个我们的二楼啊，我们就叫三圣殿。那三圣殿呢，一边我们供药师佛，一边就供那个地藏王菩萨，我都不知道他那里面还放骨灰。可是我每次啊去扫地，去抹地，我每天都去抹，抹的好欢喜，这样就屁股翘得高高的，身体就低低的，我都是跪在地上这样摸。我在摸地的时候哈、哦，也不是像你们拿着那个大拖把的那两三下就没有了，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是从头地先扫过一次，然后呢就从那边然后开始抹，抹过来，抹过来的时候，在我们扫的当下没有弄干净的地方，那些灰尘再由那个抹布再抹起来之后弄到水里面洗掉，第二层再过去。我所抹过的地啊，半个月脚踩下去都还很干净，都不用，还不用用到那沙拉托那种东西。那我每天去抹，每天去抹，在抹的时候我就在想，好、哦，我们这里有好多牌位，这里有好多众生，走过去的时候他们以后都会成佛。因为我一边骂我就一边念往生咒，那时候最喜欢念往生咒，我讲过我念大悲咒很苦恼的，我念往生咒很欢喜，就念往生咒。事实上今天呢我能有这个福报走到哪里都遇到这个善缘，还跟我在念念当中都在结众生缘还有关系。叫你们听明白吗？这难道不就是法门吗？所以他说啊，遍供诸佛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我一直跟你们讲说，不要去到极乐世界才认为我生阿弥陀佛果。在你们现在当下学到任何一个法门，都要是生阿弥陀佛果的人，也就是在这里你们已经生在阿弥陀佛果。那你们既然生在阿弥陀佛国，你们要用怎么运作呢？就是所有众生生我国，你生我国的当下就是你念佛的人当下，你一念起，在一念当中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，也就是你在一念当中念念呢都要发那个广大心。你们如果发那个广大心，在你们心中就具足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海，纵使没看没听，但是现在先发那个心， 直这个华藏世界，然后在你心量当中超越意那由他百千佛刹，怎么样呢？周遍寻觅供养。那如果我们以这么说来说，以我们每一个众生身上有微尘数众生，微尘数众生是佛啊对那个等觉菩萨所说，对我们这个啊，乃至于声闻众啊，乃至于凡夫众，佛只说我们身上八万四千众生。那在这个八万四千众生的因缘下，你们算算看，这里六十个人就有多少众生，多少亿佛刹在这里让你们供养。你们发这种广大心的时候，你们比较能够体验普贤恨愿品里面普贤菩萨在那边静坐入定的时候，每一毛孔出一佛刹。有没有听过普贤恨愿品？也看过吧。哎，还有一部经哈，叫做《观普贤菩萨行经》，是不是？法华三经其中一经，后经。你们这里有没有法华三经？有，法华三经的后经，好，前经叫做《无量义经》，那中品的叫做《法华经》，那后品的就是《观普贤菩萨恨经》还是恨愿经呢？行法经。你们稍微去翻看看，每一个毛孔现一佛刹，每一佛刹当中，每一个毛孔哦现一佛刹，每一佛刹当中都有一尊佛成佛，然后在那里转法轮的那种殊胜，你们在这里就可以成就。虽然报身不同，可是心念相同，听明白吗？啊？下次呢，今天早上啊，很难得啊，听到你们师长的开示，我昨天也听了一个晚上，下次请他老人家慈悲跟你们讲一讲普贤恨愿品怎么样？我哪呢？你们妈想讲，好，下次我主逼，你们应该请转法轮呢、啊。他老人家送了几十年的普贤恨愿品。虽然呢、啊、不能照文解义，但是啊实地修正总是有的、啊、这样听明白吗？好，东安居当中下一个就轮到他了，换我打一支红军给他老人家重重讲一下。再来我们要看一下四十八愿当中的速现佛刹愿啊，请你们翻开速现佛刹愿第四十一愿，速现佛刹愿，我作佛时生我国者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，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悉于宝树坚见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哎，讲到这个速现佛刹愿的时候啊，我就欢喜的不得了，乃至于好，我就希望赶快往生极乐世界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这个人非常懒惰，我懒惰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在打妄想哈，在以前呢，在读国中的时候啊，我就常常想我自己是一个小喇嘛，那喇嘛都很喜欢打坐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我一坐下去就驼背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就开始怎么样？开始昏沉。可是呢，我的坐姿呢，还比我师兄他们好的太多。本来一些师兄啊，哎呀，就是，哦，这个在打坐，你们这边可能啊没有这种情况，找个机会哈，找个机会打个禅衣，就知道你们的功夫如何。那我那些师兄啊，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连在睡觉当中念念都是圆满相。嘿，这种情况呢，哎。你们有机会参学一下也不错，也去到那个维觉老和尚他们那边的那个禅期啊，也曾经见过这种状况。怎么样呢？他刚开始坐的时候就坐得很直，他们都坐得很直哦，他还嫌我的姿势不好看。然后大概五分钟过后呢，我开始准备入境界，然后要准备在讲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入了境界了。 他们入的是诸佛如来不可思议法门境界。那在那个华严经里面呢，你讲到那个什么门什么门什么门，他那个叫做不可思议门。怎么样不可思议门呢？所以睡觉就睡觉吧，我是睡觉很老实的，我一睡下去我就头就这样。然后我每次我师父讲课的时候，我在那边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只知道哦我已经俯首默认了这样。可是我师兄他们一看就知道，他们怎么睡你们知道吗？他们是这样子，然后到中间，然后就开始转圈，转一大圈，然后头就低下去，头就去滴滴滴滴滴，这个是地板哦，好，那屁股还要垫高，地板哎，快要粘到那个地板了，大概剩一寸，它就停在那里了。每次哦，一看到它绕一圈，然后我手就去垂在那里，我都没办法打斗，我就手就去垂在那里，看它会不会弄到我的手。我手放在地板上，它就到我的手剩一点点，它就不摸下去。你看，那后来我从它那里体验到，哎呀。我们的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有眼睛，他那个小眼睛他要保护他自己啊，他也怕去磕到那个地板，等一下他受伤了，所以等、哎、好了，你不要再睡下去了，离一点点这样子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在你们这里不可能睡到这种程度啊，你们这里纠察师太厉害了是吧？拜殿意外就叫人家拜殿整理好了，那根本没办法入境了，真的。他这样子在念念当中，他就入不可思议法门境界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不知道，我看到我那些师兄哦，他们还更好笑的，这真的是个人的习性不同啊。有时候我看到那个摆大圆圈的摆一摆，我就觉得在坐在他旁边实在太没有安全感了，我就去坐在另外一个。哎，哪知道啊，境界相不同啊，可是啊所有的昏沉相一样，换另外一个坐一坐就变成怎么样呢？他就像时钟一样摆，那他一摆，我们习惯性就向左右倾。我后来我就想，好家伙，你们这怎么搞的？这参禅是参这样子，我就坐着不动，摆摆摆摆摆摆摆摆到你旁边，哎，停着，又是一寸，怎么都这么厉害？后来我就想，哦，我们身上这些小细胞的眼睛大概可以看一寸，就是近视眼啊，看一寸又停着了，然后我就转过去看，怎么这么准啊？每次他。很好笑啊，这边如果没有人坐的话，他就摆过去摆摆摆摆摆摆摆摆，看到地上屁股都歪一边翘一边的，哎，又停在那里，一就哎呀，我就哎呀，真的全身到处都有眼睛啊，你接改，你说直觉也可以啦，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身上的细胞哦，是我们从累劫以来无始以来生死轮回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是自私想保护自己、啊、那他生在这里的时候，他看到你这个整个报体不能保护他，他就自己要保护自己了，他自己就会保护自己。所以当你们碰到什么东西，你们还没靠近的时候，你们会缩回来，原因也就是他有保护自己的作用。你说好听是保护自己，事实上说难听一点，这些细胞他有他的自私啊，他那个私心就是从以前生生世世到现在就是有那个自私心，所以他要保护他自己，碰到危险的时候他会先缩回来。就像你们的耳根当中啊，好，耳根当中的每一个细胞，好，每一个细胞众生，他一听到恶语的时候他马上就要保护他自己，可是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开口，所以他就马上，他一听进去他心里就起作用，哎，这不是我做的，就马上责任就会推给别人。连耳根的细胞在深藏在里面的也是如此，所以我要你们听四念处嘛，你们四念处一句会听一听嘛。好，我讲这方面，四念处里面讲这一方面讲的比较多一点，比较仔细一点。那因为这样子，你如果仔细深入去维系观察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啊，我们当做一件善事，骗供诸佛啊。好，那 我们讲到好，我现在要讲回来这塑线活刹。我说我自己很懒，我这个人很懒，其实我很懒得动了。我如果没有什么因缘的话，我根本的这里走走那里走走，我一点都不欢喜。我走到哪里哈，只要是一屁股坐下去，不管那个地板再怎么样，我都能坐。我一想以前我可能也是泰国比丘啊，或者是说什么像那个喇嘛啊，专门都是在做那个石板的，这是自己打妄想啦。但是我真的很能坐，只要那个草地板上啊，我都不用布啊，不用像然后那你们哪像你们这里这么舒服啊，还一块那个厚厚的垫子，那冬天稍微冷一下，就脚都要踩到那个垫子上。我每次看到你们踩在那垫子上，我就心疼了，又看到你们穿那个袜子又还要再踩到那上面，为什么心疼啊？你们损福啊。那种情况之下，在中国大陆在下雪的情况之下，他们都还只有穿鞋子，他们都还不敢像你们这样子也打赤脚上去。你们都已经穿袜子了嘛，为什么还要再踩在那垫子上？我都不懂。你踩下去那个脚印天天这样子踩，就很容易让那个垫子就很快坏啊。好，所以我每次上去我看到你们这样子，我就很担心啊，你们那个福报啊，这样念念当中都在漏福报。其实哈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倒建议你们冬天到的时候，你们早上哈，早上上完早课的时候，你们打个赤脚在这里走一走，走到五分钟，你们再去把袜子穿起来，你们整个脚都冲去，那样子的话你们都不怕冷，整个脚都不怕冷。现在我有时候我一盖棉被，我的脚都伸出棉被外，因为整个脚啊很热。那我们女众很麻烦的就是说，女众每一个月哈，尤其是月阴的时候啊，那月亮不见了，那几天当中，你们身体会产生变化。好，那常常如果你们脚很热的话，它会因为在我们女众的下半身会比较好，这样子，你们何妨尝试看看。那你们就不用一天到晚那个脚怕冷到这种程度啊，还要那个损福。像这种情况之下，我的脚哈，我看你们在盖那个盖脚布啊，很多人都讲啊，那个风啊从脚里面出去，我的脚最用了。在大冬天哦，下雪的时候，我都还穿一条，就是这样薄薄的裤子，去到五台山山顶上，我都只有穿这样。我最怕的地方，事实上我们最怕的地方，你们在静坐最怕的地方就是脖子这里，这里有一个风穴，哈，是这个地方，还有我们脖子这两根哈，这两里那个什么穴名字我忘记了，这两个地方是消炎的。你们只要把这两个地方，还有这两个地方，就五个穴位保护好的话，那应该就是算好了一半以上。我脚很少盖脚布的，所以说事实上像你们这个石头啊，下面那个地只要是平的啊，砂石块上，我只要我的鞋子一脱起来重叠，我一坐下去就能够一坐坐几个小时。好，我常常笑我自己啊，是那个皇帝命，但是乞丐身。皇帝命就是不用四处跑，因为我很懒得四处跑。好，那乞丐身的话就是讲一个给你们笑啊。有一个师兄他那个衣服啊什么的啊，像你们这里一样都烫得整整齐齐，很舒很平啊。啊，他给我一件那个背心啊，就是你们有时候你们穿的那种背心，后来我都不穿那种背心。他那件背心给我的时候虽然他不知道穿多久，但是很平啊，就看起来就我看起来就有点害怕，不敢去碰触。但是那次啊，去他那里挂单了，因为有点凉，我就给他穿了，拿来穿，穿了两天而已啊，两天而已哦。他那后面就皱着啊，他怎么烫都烫不平。从那一次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去摸他的衣服，我都吓坏了。他那衣服都烫得很平的，那我自己就想，哎呀，我就是这样邋里邋遢一身，我这人就是这样，所以啊，我也没有福报啊，去穿那个很平啊、很整齐的衣服，就是邋里邋遢的。那我那个衣啊，那个五衣啊，不是刚受戒回来，很新的嘛，很新很平，对不对？我只穿过一次啊，那我那个五衣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那个居士他就发心呢，就要跟我做一件五衣，我就说好。他跟我讲，他用最好的咖啡色布。那我想好啊，最好的 可是呢，那件衣服从来也没有整齐过，我怎么样弄它就怎么样不整齐，反正你看过它还是那个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后来我还知道啊，他给我用那个最贵的内里布，人家在做衣服啊，那个内里啊，用那个内里布下去做。那我就想啊，我的福报就只有这样，所以那件我就是穿到现在，反正没办法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所以我的外在啊，再怎么样看就是不威仪，就没有那个威仪相。所以我很随喜赞叹你们，你们既能持戒、啊，然后呢又衣服又是平平的，又是酥酥的。可是呢，不要只在外面用功夫。我知道我自己外面的这样子情况，我就已经接受，我也承认了。那当有人要讲我的时候，我就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只好这样，好了，好了。因为我那个衣哦，那个衣他给我做起来的时候，你一烫过热水哈，它就这里皱那里皱，缩水了。那你用冷水洗过之后，反正它就是皱得一塌糊涂，我就怎么弄都弄不好。那么，这跟我们讲速现佛差愿本来是没关系。事实上有，速现佛差愿哈，他说啊，虽有善根劣者，善根劣者是怎么样？亦能了知意见诸佛净果庄严。也就是你当下你坐在哪里的时候，譬如说我现在，好，我现在静坐在这里，我这里现在当下是极乐世界，我坐在这里，那我不想离开啊，我也很懒啊，懒得去供养十方诸佛，那我就在这里打妄想，唉，好久没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了，慈悲吧，让我看一看。哎，眼睛一张开，本师释迦牟尼佛整个教化的佛度全部现在我前面这一棵七宝树。所以啊，佛陀的这一愿呢、啊，是为了度什么？为了度像我这样子懒的人，在那边一坐，又可以一念当中遍供诸佛，又不用辛苦的跑四处跑，不管懒惰的、勤劳的，只要你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切无不圆满成就。所以，当我们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，好，我们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？你在禅定当中，你突然间想到，哦，以前我曾经送过药师如来的名号，那我现在想供养药师如来，好，可是你又不想离开，还想继续在那边精行。当下你所做的，他这里说速现佛差愿的话，所讲的事实上是你坐在莲花中，莲花也现；你坐在草中，草中也现；你坐在花中，花中也现。彼国佛刹任意你供养，像你们听明白吗？其实这一个因缘呢，那我教导你们，譬如说你们今天你们身在这个道场当中，你们偶尔会想起你们的师长或是以前的同参道友，对不对啊？那当下就是速现佛差愿，听明白吗？所以我一直建议你，我先建议你们哈，你们在行门当中啊，你们给自己很多的功课，可是呢，你们在解门当中呢，还必须有一个善巧方便。什么善巧方便呢？你们可以自己去，上次好像我也有教你们嘛，你们自己去选择一尊佛像，好，那尊佛像你觉得很欢喜很相应的佛像，你常常随时随地携带在身边。当你们呢在起烦恼的时候，那张佛像一拿起来，背面照一照，给对方看一下，然后回过来，那张佛像就是像镜子一样，回过来自己看一看，看仔细，想仔细，走到哪里，你的脑海中都映入这一尊佛像，那个叫什么？念佛的次第法门，有持名念佛，然后再来观相念佛。把佛像深深的印入你脑海中当中，眼睛一张开，对面的脸就是现那张佛像。仔细听哦，对面的脸就是现那张佛像。然后慢慢的，刚开始你们的观想方法的时候，一定都是往外观，那佛像都在外面。慢慢的时候，你有办法回归观到你的色身，由内观，观到你自己的心脏，观到你自己的胃，观到你自己的肝脏，观到你自己的骨头皮，全部都现那尊佛像。 这个还是观相念佛。然后呢，再来，当你们这么观察观察，那佛像深深慢慢的很深刻的映入你，跟你融为一体，那个佛像你可以拿开，随时随地你走到哪里，看到树，树就现佛像，看到人，你的眼中马上这个人就现那个佛像，内观回来，手掌中身上全部现的都是佛像，那当下就成就观想。观想你就不用再观相了，你就当下，你就随时随地你走到哪里很容易入三昧，听明白吗？